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是良友电台最受听众欢迎的节目之一。这个节目以辅导、关怀、带导为主。在过去十年来，我们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专家，透过热线电话帮助内地的朋友。内容包括了婚姻家庭、身体疾病、信仰疑难和精神健康等。最近几年，我们注意到与精神健康有关的个案不断的增加。现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这种疾病影响到每一个年龄层。可惜大部分患者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所以空中辅导特别推出精神健康系列的光盘，借着香港知名的精神科专家赵医生、廖医生还有陈医生的分享跟教导，使面对这种疾病困扰的朋友可以从当中得到帮助。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患上了精神疾病，你应该怎么样面对和寻求帮助呢？希望这一张光盘的内容可以给你一些实际的建议，也希望能够帮助你了解这些疾病的症状，可以减轻你心中的恐惧跟忧虑，重新的得到勇气跟盼望，积极的接受治疗，早日的康复过来。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你听到精神疾病这四个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呢？其实很多的人不太认识这种疾病，甚至会以歧视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病人。在第一集里，我们呢会先来认识什么是精神疾病，医生又会怎么样去诊断和治疗这种疾病。让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赵医生的分享。
约翰三书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身体健康固然重要，心理情绪的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为你请来嘉宾分享专业意见，
与你一起探讨精神健康之道。
在这个环节里，我们能够请到香港的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辅导老师呢，这都是我们的福气，也是神的恩典。非常非常感谢神，今天在这个环节里呢，有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赵医生在我们当中。赵医生是香港的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我相信听众朋友不单是认识赵医生，也认识赵医生的丈夫廖医生，因为这两位医生呢非常有爱心，曾经在辅导热线的电话也常常帮助有精神困扰的弟兄姊妹。赵医生啊，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就想请教你这个跟你谈一谈关于精神病这一方面的问题。
在精神病方面呢，大概很多人对于这个精神病都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误解的。有时候呢对于精神病也觉得很神秘的，不大清楚是什么一回事。
很多的人都以为精神病呢就是是不是跟这个魔鬼附身啊，鬼附身有关系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他就会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所以呢我才患精神病呢？那赵医生，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他们一个清晰的 清晰的教导呢？
嗯，好，在精神病方面呢，什么是精神病呢？就是这个人的心理方面呢，在精神状态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问题呢，可能影响到他这个人的表现呢、工作方面呢、跟其他人相处方面都出现了这个障碍。这就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精神病的定义啊。有时候呢，我们对于精神病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这理解就是啊，精神病的人可能他们的行为都是比较怪一点的，可能是后有时候呢，把这个精神病跟这个物鬼附身就误会了有时候呢，因为我们人都是都是的需要找寻这个解释的啊，比如说啊，发生了这种的事情呢，这个人他患上了病了，我们就是寻找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令到他病了，比如说是不是之前有没有做错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父母做错了什么事情啊，这样子我们就在想，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病呢，就是跟我们的身体这个生理方面呢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在研究方面呢，我们知道比如说是忧郁症嘛，那忧郁症呢，我们在研究方面就知道，在这个脑里面的这个醛体物质这个叫这个血清素对方面的出现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病人他在这个情绪方面啊，就在这个思想方面啊，都出现了问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脑里面的这个多巴胺的醛体，这个也是一种在脑里面的化学物质这个物质呢也是出现了问题接着呢，这个人就他可能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妄想幻觉这样子，
幻听、妄想这就是跟精神分裂症是有关系的。
对，
那除了刚才赵医生你说的有忧郁症、有精神分裂症之外还有哪一些症状是属于精神方面的问题呢？
还有一般来说呢，精神方面的症状都是有很广阔的，
很广
的。我们比较常常提的可能就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还有这个狂躁症
狂躁症
狂躁症的病人他们就情绪比较兴奋
兴奋
比较兴奋还有呢，他可能睡觉方面也不用怎么睡，就觉得很有
很有精力，
对，
不用睡很多觉，
有很多的事情都等着他去做，很多的想法这样子比如说焦虑症呢，焦虑症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精神病还有其他的
那我想问问，在这么多的这个我们常见的精神病当中，这些他们都之间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呢？比如说精神分裂症、忧郁症、狂躁症、强迫症，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些特征？
那就是症呢，都是根据这个症状方面去分的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点，就是那个人那个患者呢，他会因为就是症状以工作方面，在他的生活方面都受到影响，而且呢，这些症状呢，我们一般来说就不是身体其他生理方面的问题影响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如果他的甲状腺的素是高的他也可能有一些焦虑症的症状但是如果是甲状腺的问题，我们就 治疗甲状腺的问题就行了。
所以就是说他如果是甲状腺有了问题，那也会有忧郁的情况。
焦虑的
情况。焦虑。
嗯。
那如果是把这个甲状腺的病治疗好了的话，那个焦虑就会没有了。
对对对。在这种的方面呢，我们就不叫这个叫精神病啊，就是身体方面的病。
是是是。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有焦虑的情况，但是他没有甲状腺啊或是其他身体的问题，就归纳在精神病那方面了。
所以赵医生，你身为一个医生，在医院里面会看很多这一方面的病人。当你去看这些病人的时候呢，你是根据什么来诊断病人患的是哪一种病呢？
精神科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呢，我们比如说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
对，
医生就给我们检查，给我们抽血啊，做其他的检验啊，
对，
报告出来了啊，还有根据医生的临床的分析，我们就知道啊，你得到了什么什么的心脏的毛病。
对，
在精神科来说呢，我们的诊断呢都是。大部分都是临床的、
哦、
就是我们跟这个病人面谈的时候我们先去了解他的症状方面是怎样我们要掌握他的症状之外呢，还要了解他为什么有这些症状。有时候呢，从他个人的背景啊，从他家族方面的事情啊，从他生活写照方面的事情，我们也得到一些很宝贵的资料。所以呢，在这个面谈的时候有一些病人都问我医生为什么你问我这么多的问题好像没有关系，但是这是其实都是很重要的给我们去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发生了这些的症状。我们要去了解的时候就要先去是收集这些的资料再去做这个分析。好了见过做了面谈以后呢，我们之后呢很多时候尤其是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检查因为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如果有一个病人他来看我是有一些忧郁焦虑的症状的但是如果我不给他检查身体，我可能就不发现原来他是甲状腺的问题。
对对对，
就不能够
对症下药。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根据这个人他的症状再去选择一些呢必须的检查就给他做一些检查去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令到他有现在的表现。一般来说呢这些检查的报告回来大都是正常的大都是正常。之后呢我们就在想给他一些治疗的方案呢看看他的治疗，比如说治疗很多方面的比如说心理方面的治疗他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方面辅导心理治疗方面的方法还有就是药物方面呢好像我刚才说有一些病呢就是跟这个脑里面的化学物出现了问题而引起的所以呢药物呢是很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诊断以后呢就对症下药给他适合的药物去治疗还有有时候呢医生可能会建议住院的治疗住院的治疗
要叫他住在医院慢慢的治疗。
对对对这个也是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而定的。
是我们知道这个精神病的治疗的方法也不同有很多种那刚才赵医生你就说了不同的精神病需要配合不同的治疗的方法那这一方面我相信赵医生你每天看很多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的例子吧能不能够举一些例子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更清楚一点
好那在精神科方面呢治疗了比如说药物治疗吧药物治疗了对于很多的 的病呢都是很有效的。
嗯
啊啊，比如说忧郁症啊、强迫症啊等等，也是在这个药物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啊。一般来说呢，药物是开始吃药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效果不是立即就能够看见啊。
对，
有时候
不是立刻就能看得到。
不是的、
嗯、
啊，不跟我们感冒不同，感冒可能吃过药、
嗯、
可能吃过药两三天就好过来了哈、
嗯
啊。但是呢，在精神科的方面，因为是这个脑的分泌的问题嘛、
嗯、
所以呢吃个药之后呢一般来说可能要几天，有时候有比如说忧郁症的治疗可能大概一两个星期开始你才能够发现哦有一个慢慢的转变。所以呢我们开始这个精神科的药物治疗的时候要有耐性啊、
哦、
去等。
用忍耐的心去帮助。
对对对、
嗯、
啊，如果很急的时候、
嗯、
你就老是在想啊为什么我吃过药还不好了、
嗯、
啊，因为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还有呢这个治疗呢我们大概就分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希望呢把这个症状呢都是持续的哈，都是
持续的
哈，治疗好的、
嗯、
哈，就是第一个第一个阶段、
嗯、
哈，就是治疗的
这、就是
哈阶段。这个治疗的阶段呢，在不同的症状跟不同的人，这个时间也不同的。
嗯，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对于这个治疗可能的反应很好的，
嗯，
很快的，
嗯，
可能他几个星期，可能是两个月、三个月就好过来了，
嗯、
也有的。有一些人可能要时间比较长一点啊，但是呢，这个时间长短也关系也不是很大，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症状都能够治好，就是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
嗯、
之后呢，我们就进去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稳定的阶段了、啊。嗯，在这个时候呢，病人大概这个症状都稳定下来，
嗯、
可能他在心理方面啊，在情绪方面都比较好一点，没有什么症状。可能他开始会想啊，我可能会回去工作呢，或是我回去上学啦、上班啦、
嗯、
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继续这个药物的治疗，去保持这一个稳定。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呢，就让医生去评估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够在这个药物方面可能是减少一点点呢、或是怎样的，这个就是后来的话题了。
就是有不同的阶段。
对对对，
有不同的阶段。
对，
那就是刚才我听到赵医生你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对，
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吃了药很快就好、
嗯、
有的人就是不一定，要花一点很长的时间。
对、
所以就是中途不要放弃。
对，有时候呢吃药方面呢，有一些人可能他医生给他的处方一吃过就反应就很好没有什么副作用就康复过来。但是呢，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他对于这个治疗了，比如说反应不是很好，或是要有副作用，吃过之后身体很不舒服那这样子呢，他的医生可能就会给他换这个药了。换药的时候呢，有些病人就怀疑啊，医生你是不是拿我做实验呢？
做实验
啊，这样子。他有一些病人也说啊，医生你知不知道你在治什么病的？你知不知道我的诊断是什么？
到底我是患什么病？
对对对啊！但是呢，换药在这个治疗方面是很平常的因为呢药物一般来说都是很有效，但是呢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一些人比如说吃了这种药物就症状就好过来。
对对
但是呢另外一个人吃同一个药物可能
不一定好。
对对对也可能他有副作用。
对
在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决定这个药不适合了就给他换另外一种药。
是是，
也是针对他在 不论是在药物反应方面啊，在副作用方面都在改善啊，给他另外一种药，让他吃过之后效果比较再好一点的。所以呢，这个跟医生的沟通是十分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医生的诊断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看看你吃哪一种药是适合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病人呢就一定要相信医生了。
对，
一定要相信。
对，这个是很有重要的，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还有呢，心里面有什么不明白啊，不清楚的时候，也不妨跟医生直接讲出来啊。有时候可能啊，当我看见医生的时候，我都忘了我要问什么问题，就请你先把你要问的问题写下来，
预备一下，
预备一下。当你看医生的时候呢，就能够把你心里面最想知道的事情都问一下，就解决了这个疑问。对
、那赵医生啊，我想问问一下，像你的这些病人当中，每一个人当然不同，那有的病人就是在多长时间，在多短的时间吧，他立刻能够康复，也有的病人是多长时间他才能够康复。
那让我举一个例子吧。我见过了一位姊妹啊，她是在做这个行政方面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很忙碌的哈，他也很有经验啊，做事情也做得很好的。但是呢，他在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压力，还有在家庭方面也有，在这个感情方面，他跟他的男朋友也发生了一些的问题。他在这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担心啊，很担心自己工作方面的效率，很担心自己对家人不好，很担心很多东西，担心自己的健康啊，很多。在这个时候他也有离开了神一点点，他没有再去教会，因为他觉得去教会也是一种压力，他觉得他在教会里边要做很多的侍奉啊，这也是好的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忧郁的情况，那就不论这是在他信仰方面，在工作方面，这就是不很好。后来呢，他来看我的时候，我跟他分析了一下，也知道了他得到了这个忧郁症。因为他在晚上也睡不着，他的老是想往坏的方面去想，
很负面了。
对对对，比如说在工作方面，他是比以前是不是那么做的那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啊，一般来说还是行的。我跟他说啊，你的老板有没有给你警告啊？有没有什么？也没有的，
没有
哈。但是他就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的工作方面，还有在其他的事情方面，也是老是换坏的方面去想。在这个姊妹呢，我跟她谈的时候，我就跟她分析啊，我们不是老是想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其实我现在也有很多的地方做的好。
对，
还有呢，去比如说在信仰方面，如果我们要求自己做的很好很好的，到反过来就是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连教会也没有办法去，在他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在
关系也不好了。
所以后来呢，他慢慢的他开始呢这个药物的治疗了，就是这个抗忧郁药。还有呢，我也有跟他说，你要信告神啊，你要知道他是看过你的，他知道你现在的情况的，你要对他有信心。他跟父母的关系，我跟他说，你可以开始就是跟他们晚上吃饭吧，就很简单的见个面，因为他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很简单，你就跟他们吃饭，关心一下就行了。慢慢他好过来之后，对自己也有信心，他也能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他有看圣经，他也在工作方面也是很多时候都是很担心的，但是也能够慢慢的能够说服自己啊，我也是 不是没有贡献的，在工作方面，
对对、肯定自己，
对对，就肯定自己。
嗯、
后来呢，他就很好了，我就跟他说啊，这不是你的努力嘛，这不是神的工作嘛，
嗯、
是吧？这也是在药物也帮助了一把哈、
嗯，
但是就整个过程哈、他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
嗯、
很大的努力。
嗯
后来他也慢慢的好过来哈、后来就我就不是常常见他了，就是啊、很多个月才跟他面谈一次也行、所以就我觉得康复了有时候是改变方面是一个过程啊，有时候是有比较慢的过程，可能要几个月啊、有时候可能要一年两年但是我们要保持这个信心，要保持这个内心去接受治疗啊，还有要跟其他人都不要把自己关起来，
对，
要跟其他人有这个借助，
来往
，对对，好，
多一点的接触别人。
对对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你的病人他是很有福气的，因为赵医生你不但是给他药物方面的治疗，而且也开导他，要让他看到自己的一些成就啊，肯定自己的一些做的事情，那这个呢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患精神方面困扰的一些病人呢，它是需要两方面的，药物跟心理方面两方面一块儿来帮助他们。
对，
所以赵医生就说能够把它讲出来更好，然后呢能够跟别人多一点的来往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病他们患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呢，有的人他好了去看医生，或者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关心他，但是为什么也有的时候呢好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复发呢？他复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复发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有时候最常见的复发的原因我看见就是刚才我说第一个我们在治病的时候第一个目的就是把症状都治好都康复过来在这个康复过来之后呢，就进入了这个叫稳定的时期。但是在这个稳定的时期，我们知道药物依然是很重要的。不过呢，在这个情形也很能够体会到，就是病人现在都没有什么症状，但是还是要吃药。在心里就会想是不是要吃药呢？不吃药可能也行。有时候呢，也有些人他可能忘了吃药一两次，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只有一个想法，就说我可能现在也不需要吃药了可以试试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复发呢，往往不是立即复发的。
不是立刻就复发，
不是
你不吃药的话，不是立刻就复发，
不是立刻复发，有时候是几个星期啊，有时候是几个月。当你在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呢，我现在工作还顺利啊，我跟其他人的关系也不错的时候，过了几个月的时候，可能就这个症状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对这个无论是工作方面、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就很大。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呢，在这个康复以后呢，也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稳定一下。跟住医生就会按照每一个人的情况而定，就再去建议你是不是要继续接受这个治疗。有时候呢，也有一些病人，我看见他吃药方面啊，复诊方面啊，心理辅导方面都做得很好的，都依照这个建议去做，但是也有复发。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复发可能是跟 其他的因素有关系，
嗯，
比如说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很大压力的事情，
哦，
有一些事情可能还你没有想过它会发生，但是就是发生，
突然发生了，
对对对，也不能够是，嗯，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
控制的，
嗯，对，发生了这个压力方面可能就影响了这个病的稳定性，也有的，
嗯嗯，所以就复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嗯，怎么样去避免呢？避免它复发呢？
避免复发就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嗯，我们先做的就是要自己的生活有规律啊，
哦，要有规律
啊，对对对，生活方面正常，比如说有些人他晚上不睡觉，
嗯，
啊，老是日夜都颠倒了，
嗯，
啊，生活方面不规律啊，
嗯，
还有一些人可能他比如说喝酒啊，
嗯，
他有一些人可能他使用一些毒品啊，
嗯，
这是对的精神也是不好的，
嗯，
也会引发有一些精神病的复发。
嗯，
啊，有时候我们处理压力方面也要注意啊，
嗯，
因为我们在生活方面很难避免完全避免有压力的。
嗯，对，
嗯，我们比如说一个学生他也有压力，他有他的考试的压力，有功课的压力，
对
啊，上班一族他有他工作方面
工作的压力，
压力 对老板交代啊，
嗯，
对客人交代啊，有压力，
嗯，
啊，一个家庭主妇，他可能主妇他可能在家务方面也有压力，
嗯，
照顾孩子方面也有压力，
嗯，
就是老人家他可能担心儿女的问题啊，这个小朋友的问题，很多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压力，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处理自己的压力。
对，
首先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安排的时候就可以把工作方面安排的比较好一点，
嗯，
我要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放在一个时间船去做，
嗯，
啊，我们可以安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先做这个，
嗯，
啊，后来再做这个，
嗯，
就比较好一点，
有一点规划，
对对，有一点规划，
嗯，
我也想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他是做这个女生是她是做这个会计文员的，她很努力的工作，她晚上也去读书啊，她是读书啊，去考试她这个会计的事，
嗯，
啊，但是她工作方面实在很繁忙啊，她很多的很多的工作要赶啊，因为就这个到期了啊，要交这个报告了哈，晚上她的功课也很忙，
嗯，
哈，后来他就发病了，
哦，
嗯，发病以后呢他得到的就是分裂症啊，发病以后他经过治疗以后他的公司也很体谅他，
嗯，
当他回去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知道他病过，给他比较少的工作啊，
嗯，
让他慢慢适应过来，
嗯，
他自己呢也想啊，我在压力方面也要注意一下，
嗯，
所以他先把这个学习停下来啊，让自己呢康复过来啊，工作也能够做好了啊，
嗯，
才再去安排自己读书方面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安排
对
的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嗯，不是一下子自己做那么多的事儿，
嗯，
如果是忙不过来，
嗯，
那这个自然就会带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压力。
对，
嗯，
对，还有呢有时候有一些压力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这个能够解决的，
嗯
啊，有时候比如说家庭里面的压力，我看过有个我想是一位母亲吧，
嗯，
她对于她的女儿了她很担心，因为她女儿都17、18岁了啊，
嗯，
晚上就喜欢到外面走啊，她很担心她交朋友啊，
嗯，对对，
她学习方面啊，
嗯，
等等，但是呢我跟他分析，就是女儿现在她的年纪也不轻，
对
啊，你能够跟她教导她啊，你能够跟她分析啊，
嗯，
但是有时候呢有一些事情也是她自己要去负责的，
对对
啊，所以呢有一些时候我们能够做的我们都做，但是我们不能够做的时候，
嗯，
你强迫自己去做也不行
对，就自然会给自己带来压力。
对，
那个时候就要学习放手。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赵医生刚才你说的，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人可能好了之后又复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可能自己觉得哎呀我现在没事了，吃药吃了一段时间，好像是不吃也行了，自己就停止吃药。那让我们听到非常清楚的一个讯息呢，就是你立刻停药的那一刻呢不会复发，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复发。所以停不停药是要问医生，对不对？
对对对，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一个理想的时间去停药。或是有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他是吃过药之后也在副作用，他觉得我不吃药比较好一点就自己停药。在这方面呢其实有其他解决的方法的，比如说可能是改变吃药的时间我有个病人，他早上吃药吃了之后很累，换了晚上吃就没有问题了。
对，
有时候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有其他的时候可能是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是换个另外这个药或是换另外其他的治疗所以先讨论一下比较好一点。
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决定停药，一定要跟医生讨论。第二个避免的方法呢，就是要有规律的生活了。规律的生活，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操练跟学习的。就算是你今天没有精神方面的困扰，你想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时候呢，也要过一个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是最重要的，
最好的。
对，好，非常谢谢赵医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请赵医生上来，不但是跟我们分析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接的连线，让他们的问题能够得到赵医生的帮助。谢谢赵医生。
谢谢。